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3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呼吁司法部长塞申斯回避有关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调查，或者是辞职。之前有消息指，塞申斯去年在担任参议员时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塞申斯在川普总统竞选时支持他，并在参议院任职期间担任川普的竞选顾问。塞申斯在今年1月份参议院确认他担任司法部长的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他没有与俄罗斯人通信。塞申斯去年7月在共和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一次活动中，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会面，并在9月份他在国会山的办公室再次会面。司法部女发言人说，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没有任何的误导，而塞申斯之后发表声明说，他从来没有与任何俄罗斯官员讨论川普竞选的问题。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参与了破坏美国大选的活动，以及川普竞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政府之间任何可能的联系。纽约时报报道说，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设法提供有关川普竞选和俄罗斯官员之间可能联系的情报，以方便未来的调查人员找到。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来自6名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报告说，其中一些人表示，他们发声是为引起对此事的关注，确保国会进行适当的调查。报道说，情报信息来自包括英国和荷兰在内的多个美国盟国，是关于俄罗斯官员和川普方面的人员在欧洲城市进行的会面，还包括了美国情报机构拦截的俄罗斯官员讨论与川普方面人员的联系。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发言人施潘塞的话说，报道中唯一的新内容是奥巴马政府被政治任命的官员试图制造虚假陈述，为自己在选举中的失败辩解。美国总统川普的民调成绩一向乏善可陈，但是他的公众形象看来正在转变。几家民调机构在川普发表国会演讲之后进行的调查都显示，川普的得分有了重大的提升。CBS YouGov 的民调显示，76%的受访者对他的这个演讲持正面的看法，82%的人认为这个演讲有点总统范儿。CNN ORC 的调查也差不多，70%的人表示这个演讲让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更加的乐观。这两家民调机构过去对川普进行的调查结果大多不好，对川普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平均在45%以下。美利坚大学分析师瑟伯指出，自从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开始进行民调以来，川普是所有总统中民调成绩最差的不是之一。美中两国军事关系在2017年进展缓慢，引发有关两军交流是否被川普政府搁置甚至减少的疑问。美国海军司令五角大楼亚太事务发言人罗斯告诉美国之音，自从年初以来，两国之间有一次直接的接触，就是1月18号有关国防政策协调的会议。那次会议还讨论全年的计划。华盛顿智库 CSBA 的高级研究员布拉克告诉美国之音，这些活动的计划通常是在前一年的秋天就定好了。马来西亚当局正在准备驱逐一名朝鲜籍男子，这名男子因为涉嫌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上个月被谋杀事件有关。在金正男2月13号在吉隆坡机场遇袭身亡之后，45岁的李正哲被拘留了将近2个星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Beginning,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个新的开端，第二部分，学习怎样回答有关个人的情况。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北京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先生，并且听他和 Chapman 先生在一次晚宴上的谈话。下面请听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in his offic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Elizabeth.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dinne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Oh, yes. We had already dealt with the final details of our negotiations. So it was time to relax.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u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u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一个好机会。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Hello, Mr. Blake.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Elizabeth.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dinne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Oh, yes. We had already dealt with the final details of our negotiations. So it was time to relax.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u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对话中 ，Blake 先生谈到他们一家人都住在北京。我们先学习一个句子。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我一向对中国感兴趣，我的中国话说得不错。下面就请听 Blake 先生和 Chapman 先生这段轻松的对话。
To our next game of golf.
Cheers. We didn't play very well today, did we?
Oh, we weren't too bad.
By the way, Stuart, how's your father doing?
He's doing quite well. Thanks for asking.
You know, I should phone my wife. I haven't spoken with her in a week.
Is she in Beijing?
Yes.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na?
Yes, I d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Here's a picture of my wife and our son.
Very nice.
Blake 先生和 Chapman 先生在对话中都谈到了自己的家庭成员，这说明他们彼此已经相当熟悉。否则，在和陌生人谈话时，不要涉及对方的家庭以及个人情况。注意 ，Blake 先生用了 "By the way."把谈话转向另一个话题。
By the way, Stuart, how's your father doing?
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To our next game of golf.
Cheers! We didn't play very well today, did we?
Oh, we weren't too bad.
By the way, Stuart, how's your father doing?
He's doing quite well. Thanks for asking.
You know, I should phone my wife.I haven't spoken with her in a week.
Is she in Beijing?
Yes.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na?
Yes, I d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Here's a picture of my wife and our son.
Very nic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How is your father doing?
How's your father's health?
He's doing quite well.
He's feeling much better.
Thanks for asking.
I appreciate your concern.
I should phone my wife.
My wife is expecting my call.
我们把这一节词句代换再听一遍。
How is your father doing?
How's your father's health?
He's doing quite well.
He's feeling much better.
Thanks for asking.
I appreciate your concern.
I should phone my wife.
My wife is expecting my call.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就要结束对 Blake 先生的采访。
Mr. Blake, you've lived in China for quite a while, haven't you?
Well, I moved to China in 1991 when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Did you meet your wife in China?
Yes, we met in 1993, and we got married the next year. Our son is now 4 years old.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是什么时候搬到北京的？他和妻子是哪一年认识，哪一年结婚的呢？我们再听一遍。
Mr. Blake, you've lived in China for quite a while, haven't you?
Well, I moved to China in 1991 when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Did you meet your wife in China?
Yes, we met in 1993, and we got married the next year. Our son is now 4 years old.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Does Mr. Blake speak Chinese?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na?
Yes, I d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Does Mr. Blake speak Chinese? Yes, he does. He speaks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商业活动中什么时候谈论个人问题比较合适？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stereotype.
成见，固定看法。
A stereotype.
比如对某个种族或群体所持的偏见。
It depends a lot on the situation.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当时的情况。
We have to be careful to avoid stereotypes.
我们应该注意看问题，不要带着成见。
One approach is to let the other person make the first move.
办法之一就是让对方采取主动。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s it appropriate in business to talk about personal issues?
Well, it depends a lot on the situation.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you probably shouldn't talk too much about your family or your personal life unless you are asked. Small talk about the weather or your trip is better at first. But then you should get down to business fairly quickly.
When can you begin to talk about personal issues?
Later on, after you begin to develop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that all Americans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Yes, people do think that, but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person. Some Americans don't like discussing their personal lives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So we have to be careful to avoid stereotypes.
Yes, we do. One approach is to let the other person make the first move.
So you should let the other person begin talking about personal issues first?
Yes, and then if you want, you can talk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also. It's important to watch the other person's reaction.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来总结一下Gary的见解。首先对刚刚认识的人只能谈论一些天气之类的话题，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当你和对方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后，才可以谈论个人话题。例如像Blake先生和Chapman先生在今天的对话中各自谈到了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很融洽的业务关系。另外，Gary还提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等候别人主动谈论自己，你要懂得见机行事，观察别人的反应。It's
important to watch the other person's reaction.
好，我们把今天的文化点滴再听一遍。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s it appropriate in business to talk about personal issues?
Well, it depends a lot on the situation.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you probably shouldn't talk too much about your family or your personal life unless you are asked. Small talk about the weather or your trip is better at first. But then you should get down to business fairly quickly.
When can you begin to talk about personal issues?
Later on, after you begin to develop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that all Americans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Yes, people do think that, but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person. Some Americans don't like discussing their personal lives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So we have to be careful to avoid stereotypes.
Yes, we do. One approach is to let the other person make the first move.
So you should let the other person begin talking about personal issues first?
Yes, and then if you want, you can talk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also. It's important to watch the other person's reaction.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是非题，请大家用true或false来回答问题。
You shouldn't discuss personal issues at the beginning of a business relationship. True. Later on in the relationship, it may be okay. It's usually okay to ask Americans questions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False. Some Americans don't like to discuss their personal live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话中，Cynthia在公司的餐厅里看到Doug在用餐，就走过去和他说话。我们先学习一个句子。It's
hard to tell.
很难说。好，下面请听商务对话。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ynthia finds Doug eating in the company lunchroom.
Hi, Doug. How you doing?
Not bad, Cynthia. And yourself?
Pretty good. By the way, I see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s Victor.
How's he doing?
It's hard to tell. He's only been here 4 hours.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About Victor. Where's he from?
I'm not sure. I think he's from Michigan.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Oh, One other thing, is he married?
Say, you sur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Sorry, I just like to know who I'm working with.
Well, you know, I haven't really asked him too many personal questions.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yet.
Oh, sure. Of course. So you say that Mary's leaving?
From this conversation, we can conclude that this lady is a person who likes to collect news. And her boyfriend is a person who likes to follow the trail of news. And her boyfriend is a person who likes to follow the trail of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ynthia finds Doug eating in the company lunchroom.
Hi, Doug. How you doing?
Not bad, Cynthia. And yourself?
Pretty good. By the way, I see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s Victor.
How's he doing?
It's hard to tell. He's only been here 4 hours.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About Victor. Where's he from?
I'm not sure. I think he's from Michigan.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Oh, one other thing. Is he married?
Say, you sur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Sorry, I just like to know who I'm working with.
Well, you know, I haven't really asked him too many personal questions.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yet.
Oh, sure. Of course. So you say that Mary's leaving?
Focus on functions. Changing the subject.
语言功能。今天学习怎样改变话题。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说。
By the way, I se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By the way, I se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讨论怎样在谈话中改变话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the subject. Changing the subject means moving a conversation to a different topic or subject.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ynthia changes the subject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by the way.
Hi, Doug. How you doing?
Not bad, Cynthia. And yourself?
Pretty good. By the way, I see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s Victor.
Cynthia begins to ask a lot of personal questions about Victor. So Doug tries to change the subject. He uses the word so to begin a new topic.
How's he doing?
It's hard to tell. He's only been here 4 hours.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Cynthia does not want to change the subject, and she continues to ask questions about Victor. Let's listen.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About Victor. Where's he from?
I'm not sure. I think he's from Michigan.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Again, Doug tries to change the subject,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know, to introduce a new topic. But Cynthia keeps asking personal questions. Finally, Doug is very direct. Let's listen.
Say, you sur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Sorry, I'd just like to know who I'm working with.
Well, you know, I haven't really asked him too many personal questions.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yet.
In business and in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and some people don't. If you know how to change the subject, and if you understand when the other person wants to change the subject, you can help avoid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Gary 指出 ,by the way 是改变话题很常用的一个短语。在前面的商务对话里 ,Cynthia 为了改变话题用了这个短语。但是他不断问 Doug 有关 Victor 的个人情况，于是 Doug 为了改变话题而用了 so 这个副词来开始下面的问话。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然而 Cynthia 继续追问，迫使 Doug 又用了
you know
这个短语来改变话题。Gary 指出，如果你懂得什么时候改变话题，或者能够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想要改变话题，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会出现令人难堪的场面。像那位女士就不懂得什么时候停止一个话题。好，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the subject. Changing the subject means moving a conversation to a different topic or subject.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ynthia changes the subject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by the way.
Hi, Doug, how you doing?
Not bad, Cynthia. And yourself?
Pretty good. By the way, I see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s Victor.
Cynthia begins to ask a lot of personal questions about Victor.So, Doug tries to change the subject. He uses the word so to begin a new topic.
How's he doing?
It's hard to tell. He's only been here 4 hours.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Cynthia does not want to change the subject, and she continues to ask questions about Victor. Let's listen.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About Victor. Where's he from?
I'm not sure.I think he's from Michigan.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Again, Doug tries to change the subject,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know, to introduce a new topic. But Cynthia keeps asking personal questions. Finally, Doug is very direct. Let's listen.
Say, you sur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Sorry, I'd just like to know who I'm working with.
Well, you know, I haven't really asked him too many personal questions.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yet.
In business and in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and some people don't. If you know how to change the subject, and if you understand when the other person wants to change the subject, you can help avoid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怎样回答有关个人的情况以及改变话题的一些用语。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By the way, Stuart, how's your father doing?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Oh, one other thing. Is he married? So you say that Mary's leaving?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呼吁司法部长塞申斯回避有关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十一月总统大选的调查，或者辞职。之前消息指称，塞申斯去年在担任参议员时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塞申斯在川普总统竞选时支持他，并在参议院任职期间担任川普的竞选顾问。塞申斯在今年一月参议院确认他担任司法部长的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他没有与俄罗斯人通信。塞申斯去年七月在共和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一次活动中，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会面，并在九月份在他国会山的办公室再次会面。司法部发言人说，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没有任何误导。而塞申斯之后发表声明说，他从来没有与任何俄罗斯官员讨论川普竞选的问题。纽约时报报道说，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设法提供有关川普竞选和俄罗斯官员之间可能联系的情报，以方便未来的调查人员找到。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来自六名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报告说，其中一些人表示，他们发声是为引起对此事的关注，确保国会进行适当的调查。报道说，情报信息来自包括英国和荷兰在内的多个美国盟国，是关于俄罗斯官员和川普方面的人员在欧洲城市进行的会面，还包括了美国情报机构拦截的俄罗斯官员讨论与川普方面人员的联系。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的话说，报道中唯一的新内容是奥巴马政府被政治任命的官员试图制造虚假陈述，为自己在选举中的失败辩解。美国总统川普的民调成绩一向乏善可陈，但是他的公众形象看来正在转变。几家民调机构在川普发表国会演讲之后进行的调查都显示，川普的得分有了重大的提升。CBS YouGov 的民调显示，76%的受访者对他的这个演讲持正面的看法，82%的人认为这个演讲有总统范儿。CNN.org 的调查也差不多，70%的人表示这个演讲让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更加的乐观。这两家民调机构过去对川普进行的调查结果大多不好，对川普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平均在45%以下。美中两国军事关系在2017年进展缓慢，引发有关两军交流是否被川普政府搁置甚至减少的疑问。美国海军司令员五角大楼亚太事务发言人加里·罗斯告诉美国之音，自从年初以来，两军之间一直有一次直接的接触，就是1月18号有关国防政策协调的会议，那次会议还讨论了全年的计划。华盛顿智库 CSBA 的高级研究员克拉克告诉美国之音，这些活动的计划通常是在前一年的秋天就定好了。罗斯上个周末说，川普政府没有下令五角大楼停止或者是减弱与中方的军事关系。中国国防部已经确认，双方仍在制定一份往来清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说，中国非常重视中美军事关系，希望与美国共同推动两军关系持续健康的发展。记录显示，在过去三年当中，美中之间一般在二月底之前已经至少有一次最高层的军事接触。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讲话中暗示，美中军事关系与两国的政治关系无关。马来西亚当局正在准备驱逐一名朝鲜籍男子，这名男子因为涉嫌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上个月被谋杀事件有关。金正男在2月13号在吉隆坡机场遇袭身亡之后，45岁的李正哲被拘留了近两个星期。马来西亚司法部长星期四表示，对李正哲不提出指控而收押的期限将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月一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电视片《和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部六集政论系列片1988年在央视播出之后，以其振聋发聩的气势打动人心，风靡全国，激励中国人反思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传统，大胆寻求融入当代世界先进的蓝色文明，对当年促进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八九民运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商也成为反民族文化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反面教材。那么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和商？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占据一个什么地位？围绕和商，当年中共高层出现了怎样的政治博弈？和商的创意和逻辑对当今中国还有没有意义？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和商总撰稿人之一、旅居美国的独立作家苏小康先生，和大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苏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很荣幸。
我们欢迎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节目开始讨论之前呢，让我们播放一段和商的这个片段，来重温一下我们的记忆。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哇，好亲切。我当时呢还是大学里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我始终记得当时的那种震撼。那么今天30年过去了，苏先生，谈谈你的感想吧。
我们从很迫近的、很最近的一件事情来谈好了。就上个星期六，我所在的这个大华府的马里兰地区的一群大陆来的留学生啊，你想北大的李恒清，清华的李恒清，北大的这个任强、张立军，还有这个科大的哈尔滨工大的谷安民，他们发起创意了一个叫 Potomac River 波多马克河文化沙龙，请我呢去跟他们一块儿30年后重看和商。这个很多50多个人来，我一看呢，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这就是一个所谓和商影响的文化时代啊，将来也可能把它称为和商时代啊。大家，这个刚才那个片头，你晓得天下黄河几时起到岸，一放，大家马上沉浸到一种30年前的情绪里。那什么情绪？我认为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那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是的， 那么人们呢通常都用振聋发聩这句话呢来形容这个观后感。那苏先生，您认为和商它都有哪些震撼效应，它都有哪些引起了哪些震动？
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在电视层面，叫做全国电视轰动。和商在中国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台以及当时有些城市有市台连续播放了不止三遍，据说中央电视台统计的有1亿人看过和商啊，就是和商轰动这个效应是，然后所有大报全部刊登和商解说词。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叫做高层政治博弈，也就是说赵紫阳和当时的老人党们王震、李先念，他们为和商，因为和商问题展开了一场搏斗。当然我们最后变成通通和商作者通通遭到了这个政治迫害。第三呢，是和商也在港台、欧洲和北美引起了一场华人文化大讨论。这就是它三个效应。
好的，那我们知道在当年的这个政治生态中呢，和商的这个创意和他的思维逻辑呢可算是相当相当的大胆。那苏先生，您和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先生，对吧？那您和王鲁湘先生这个创作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多少初衷，因为我们所在的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什么呢？是中国8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文化大讨论，从历史、哲学各个学科都在探讨中国文化怎么办，往哪里走，中国往哪里走。我们是在这样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借助了中央电视台给我们的一次做电视的机会，把这些思考通通放进了黄河的话题里去。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他们呢希望加入我们节目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问题。首先我来接电话吧。首先是这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喂，新疆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看来新疆的黄先生呢，现在离开他这个线路。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发来评论了，我们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这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说，和商确实是深刻的反思，但是放在今天来看，和商的主要贡献就是和八九民运一样，是一盏引路灯。和商在思想领域的引路灯和启蒙作品激励了更多的人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啊，从中共灌输的宇宙真理中清醒过来。一位叫齐庄的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以为中国的落后并不是所谓黄色文明导致的，而是呢由于重农抑商国策所导致的。没有商业的发展，中国虽然有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但无法开启大航海时代，沟通西方文明，更不会产生契约精神以及后来的法治民权思想。这位网友说，所以我认为中国不是文化错了，而是当权者采取的政策错了。那么请问嘉宾是否认同他的这位网友的这种看法？
我应该这样讲，和商在30年前就抨击龙，实际上是抨击中国的龙神文化。你看这30年在中国大陆这个皇权思想、真命天子、逆来顺受这一套泛滥的一塌糊涂啊！这个东西当然跟中共的统治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里的消极因素是做了看不见的铺垫的。这也是当年和商批判的矛头所指。
那么我们都知道和商呢，它是一部政论片，它播出后呢，在中共高层也引发了这个一场巨大的政治博弈。我们稍后呢，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呢，就直到今天也有人呢，有不同看法，他们指责您呢，就是用这个政治来解释文化，用政治来演绎文化。那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些这个内幕？就是说您在当时创作和商的时候，有没有得到某些高层的这个授意？
丝毫没有，
嗯，
没有任何政治高层的人物跟我们有任何联系，我们就是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订单，要做一部关于黄河的电视片，啊，那么我们在里面借着文化说政治，不错，是这样的，嗯，我觉得今天反过头来看，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思路，
嗯。那么有人还说呢，特别是这个来自中共的一些观点这样认为，就是正是像和商这样的作品呢，啊，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导致了后来八九民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他们的问题啊，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控制人的思想嘛，
嗯，
这根本就是文革，甚至文革以前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嘛，一直要把人控制到灵魂深处，对不对？这东西一定要打破嘛，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先来呢接新疆的黄，我们先来接新疆的黄先生吧。嗯，新疆的黄先生。
喂，你好，听见了吗？
好，这一次听见了，请抓紧时间。
和商指的是黄河已死，反映的是海洋文明战胜中华文明。起初有一部风光片萌发了制作一部反映黄河内容的政论片的创意，内容否定中华文明封建专制的推行民主自由的西方民主的蓝色海洋文明，官方称其艺术创造性无可挑剔，但是思想有误区，十分偏激，否定中华文明属于盲目崇拜西方的东西，性质很恶劣，而其反映的内容就是思想意识形态屁股粉筋，而共党又不想承认中华文明不好，就是不好的东西，遮遮掩掩，但是人民也知道中华文明有其糟粕和不好的一面，要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才对。不过现实是人民心灵已麻木，只想着赚钱，也不关心思想政治的内容，可想而知和商在中国内地之间的影响极小，可能现在谈它是很过时的东西，年轻人大都不了解，至少我也没有看过。
嗯，好的，谢谢。
大陆也有可能禁播和屏蔽封锁和商。
好的，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了解您的观点了。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说到黄河的文明，我们中国的那个共产党执政，这个他否定，又要否定古代的那些文明啊，他又要那个推行那个马克思主义专制，所以说共产党他把自己的那个我们国家的那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已经就是搞得乱七八糟了。孔子没有孔子的像，是吧？华夏儿女、黄河儿女都没有黄河儿女那种气焰，没有那种民族气概，是不是？然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专制，是不是？他又就是无法继续下去，他又不信中国的佛教，他什么都不信。
嗯，好的，
他共产党的那种信念，信了共产党的信念，他的那个执政就是搞得很腐败。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一位网友郝兵帅客，他说和商的观点当然不是完美无缺，但他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最起码在当时能够使人们耳目一新，启发人们摆脱思想框框，从新的角度来看问题。网友王先生呢，他还想问一下苏小康先生。苏先生认为和商和六四事件有什么关联？有人说和商是六四的思想先导，苏小康先生认同您这种观点吗？那刚才我跟您提过这样的问题。
对，我从八九以后来到海外啊，我碰到所有80年代的学生，他们都说他们受了和商非常大的启蒙和影响。
嗯，
我为这个感到骄傲啊。
对，
对吧？甚至我到台湾去，台湾那一个年代的学生，他们通通认为他们受到和商非常大的启发，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我们谈一谈中共高层和和商的这个关系吧。这个时任当时中共总书记啊，赵紫阳，他呢，据说呢，他非常推崇这部电视政论片《和商》，事后呢，他也被斥为《和商》的这个总后台。那谈谈您和赵紫阳先生的关系，您见过这位赵先生吗？
没有，我没有这种荣幸见到赵紫阳先生。
嗯，
关于赵紫阳先生对《和商》的这个态度呢，我可以这样子来分析一下。首先，赵紫阳是一个政治家。他 做事情不是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的，他是以政治上的利益来判断的。那我们都知道，赵子阳其实不喜欢和尚，他有一句话说，宋审给他看这个和尚，他说干嘛骂老祖宗呢？对吧？但是当王振、李先念出来攻击和尚，并且赵子阳知道，就是通过攻击和尚来攻击他的时候，他马上非常鲜明地出来反击。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一场王振和赵子阳的这个因为和尚的这个斗争啊。我认为赵子阳的做法是对的，对吧？他是非常明确的一种政治态度，对吧？那么和尚在当年被卷入高层这个缠斗里头去，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今天要特别重申一句，这是一场非常罕见和严重的文化迫害事件。我们所有和尚的撰稿人跟和尚有关的这个制作人员通通受到迫害。五个撰稿人四个都流亡到海外啊，所以这样的事件在那个时代80年代都是很少见的。
好的，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呢，和尚是被卷入这样一场这个政治斗争当中的，这并不是你们的原来创作的这个初衷和你们本来的意愿。
没有啊，我们当然，我刚才讲了，我们要把当年的文化大讨论，利用这个电视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媒体来传播给老百姓，是吧？让他走入所谓俗文化当中去。我们当然会谈到改革，我们支持改革，就是因为这个改革的这个问题，当时的老人们，啊，李先念、王振这些人，他们要搞赵子阳嘛，他们已经搞掉了胡耀邦，接下来就要搞赵子阳嘛，所以他们就抓住和尚这样的一个话题来攻击赵子阳，赵子阳毫不客气的给予回击，当然最后因为89学运的爆发，问题扩大了，最后连赵子阳自己都被整了。
好的，那您刚才呢或多或少的给我们讲述了这个当年围绕和尚在中共高层引发的一番这个政治斗争，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赵子阳的态度，其他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哪些人主张播放这部系列片？哪些人坚决反对、坚决抵制？
我讲一个细节啊，和尚播第一次播出以后，有四个中央领导人来中央电视台调和尚看，那么哪四个呢？赵子阳，李先念，杨尚昆、李鹏，这件事情呢，让当时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非常紧张，后来他们就派人去追问，四位领导看完以后的意见是什么？结果呢，两个有回答，两个没有回答。没有回答的，我先说，没有回答是李鹏和李先念没有回答。但是回答的两位是杨尚昆和赵子阳。赵子阳我刚才说了，赵子阳的话就是说，干嘛骂老祖宗嘛？这是他的回答。你知道杨尚昆怎么回答的？杨尚昆说：“好得很啊，我已经下令中央军委发令给全军指战员看和尚，解放思想嘛。”这就是杨尚昆态度啊，所以你看杨尚昆和赵子阳态度跟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对，
这非常奇怪。
那您提到了这个当时反对者和拥护者和这个主张啊主张这个和尚同情赞助和尚观点的人，邓小平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时他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
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因为呢，邓小平自己是支持赵子阳搞改革的。那么你看嘛，攻击赵子阳的，赵子阳后来出了那本回忆录，他里面特别提到说，王振出来攻击和尚，后来叶选宁、叶剑英的儿子告诉他说，是谁挑拨王振的？是李先念，是李先念去跟王振说，你要抓住和尚这个东西来打赵子阳，所以王振跳出来了。他们这样的老人怎么会对和尚有兴趣？他看都看不懂。 在我看来。
那就是说，据您掌握，据您到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场合，都没有对何尚表达。
没有，我认为和邓小平那时候八九还没有发生啊。
对，
邓小平认为这是一场闹剧。他根本不愿意插嘴。
好的，我们来继续听听听众观众们的看法。接电话，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啊，小明好，苏先生好，主持人好。我那时候是个年轻人，在一个很大的科研机构里边，我就想谈谈我看到这部电影的一个民间的状况。至少在那个年代，我们搞研究的看到整个社会上就是在这方比较活跃，而且是也没听到现在什么是疆独啊、藏独啊这些东西没有。那个时代就是给人们一种，至少给我的感觉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就从八九六次开枪以后，这个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直到今天看到很多恶化的地方，就是至少我从这个民间，从我个人的看到的情况是。
好的。江苏钱先生呢，谈了他刚才的一个感想和观察。声音就是我们的电话质量，声音不是特别好，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呢，当时他认为在六四发生之前呢，他认为是最好中国发展最好的一段时期。但是六四这个事件的爆发，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让中国进入了一段政治上比较动荡，另外呢思想文化上也比较混乱这样一段时期。
这种看法我觉得很简单啦，是吧？因为八九学运为什么要爆发？就是因为中共当时的政治已经出现危机了嘛，对吧？他的经济改革走不下去了嘛，所以学生趁着物价的问题闹起来了，而中国这个政权又没有处理好这场学潮，就没有处理好一场街头运动啊，导致了大屠杀。然后屠杀以后又不得不以高速发展经济来挽回合法性，这个高速发展经济又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环境污染和道德系统的崩溃。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谈谈您的个人经历。六四民运之后呢，您就踏上了这个流亡之路，那谈谈您流亡以后的这段经历好吗？
我经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是1989年的八月底逃到香港，是香港的黄雀行动把我救到香港，然后立刻把我送到法国。那个时候只有法国政府接受六四流亡者，美国是不接受的，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到了法国。我在法国待了一年以后呢，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先生成立了一个项目，邀请我到普林斯顿来，这样我就到了美国。这是1990年，然后1992年，我把我太太和孩子接出来。不过一年而已，1993年，我们发生了一场车祸，我和我太太都伤得非常重。我呢后来恢复得不错，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我太太终身残废。从1993年以后，我有20年跟社会没有任何来往。这是最近我才开始有一些活动。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感谢何商总撰稿人苏小康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呢，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韩国乐天为萨德让地，中国出重手回应。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